好，弟兄姐妹平安。我们开始下一课的主日学，我们来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继续带着信心，也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的话语，你的带领，你够用的恩典，让我们继续在圣经的学习当中，实在学到你自己要亲自给我们所说的话，因为唯有你的话是粮食，是真理。求主保守每一位弟兄姊妹，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。我们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 Amen。 那前面我们第五章呢，讲了有关圣徒生命建立的非常核心的一段经文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。那你必须要成为新造的人，怎么样成为新造的人？你内心的状态要改变，要为主而活，不为自己而活。你的生命的这个本质要改变，要脱离旧的帐篷，要走向天上永存的房屋，然后结出的果子才是真正与神和好啊。那这些呢都是很重要的要点。在这个要点到第六章的时候呢，保罗有讲到一些这些要点怎么样应用的问题，怎么样应用在我们日常的信仰的当中或者生活的当中，我们能够实现这些的要点。那他所讲的这些呢都是比较核心的啊，容易产生问题的点，那并不是百分之百全都覆盖了。比如说今天我们怎么面对 COVID-19 啊，这个没有他没有讲啊，我们怎么面对我们现在教会要制定百老啊，这个没有讲。但是呢，有关生命教会的本质他都讲了，然后我们靠着圣灵应用哈。那他所讲的这些要点是我们必须要清楚学习和绝对的去跟随的。在第六章呢第一节他说呢，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。那这句经文呢中文呢的解释是可以啊，不可徒受他的恩典。但是呢我用原文或者用英文的翻译呢给大家解释一下呢，帮助大家更能够理解这些经文。这些经文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，保罗是神所呼召的，然后呢不可让神的恩典变成空的东西，没有用的东西，这叫做不可徒受他的恩典。那如果讲到不可徒受他的恩典，在中文的语境呢比较容易理解成我要报答神。那实际上呢原文的意思还不是这样。原文的意思说你不可以让神给你的恩典变成无用， in vain， 变成空的。换句话说，神赐给我们的恩典要在我们生命当中产生作用的，但是你不能让它没有产生作用，是这个意思啊，不是报答神的意思，而是让神的恩典在我们生命当中产生赐给恩典的真正的意义和目标，是讲这个意思，不可徒受他的恩典。那他的恩典的目标是什么呢？就是前面五章所说的，要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，要真正活出生命与神和好，这是神的恩典要推动要产生的事情。那这件事情你不能让它成为空的。然后呢第二节他说，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你，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，看哪，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，正是拯救的日子。那这一节经文呢，如果我们不了解背景呢，我们可能会把它忽略过去。实际上这节经文很重要。这节经文在哪里呢？这节经文在以赛亚书49章第8节。以赛亚书49章第8节，它这里面呢特别讲到什么呢？讲到福音要传给外邦人，讲到在上帝的时间呢，神会把福音传给万国万邦。以赛亚书第8节他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，在拯救的日子我记住了你，我要保护你，使你做众民的中保，复兴遍地，使人承受荒凉之地。那在这节经文的前面呢，他特别讲到49章，众海岛当听我的言，远方的民当留心而听。那这句整个49章在讲什么？到第六节大家注意看，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，使雅各众支派复兴，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，尚为小事，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，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。 那在四十九章的这个里面特别讲到上帝要复兴以色列人，并且要让耶稣基督做外邦人的光，把福音传遍地极，讲到全世界的福音，会叫做普世的福音。那这个时候，这个保罗所说这个时候正是以赛亚书的预言在当下实现。在保罗传福音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，第六章第二节，以赛亚书四十九章八节的应许预言在这个时候实现了，做外邦人的光现在赐给你们了。那这个产生什么呢？产生我们对神的恩典的一个正确的回应和感恩。上帝早在以赛亚的时代七百年前就预言了，这个福音不单传给以色列人，而且传给外邦人，现在终于传给外邦人了。你们这些哥林多的外邦人，这是上帝七百年前借着以赛亚就预言要传给你们，现在已经临到你们了，是什么意思啊？你们要对神的救恩有足够的恩典的回应啊，不能让神的救恩的恩典在你身上变成没有用啊，没有用处。它产生这么强大的这么一个驱动，这么一个动力啊，外邦的福音这个时候就临到你们了，终于临到你们了。你们先前与神的救恩神的恩典是无关的，现在救恩临到你们了，所以不可徒受他的恩典。我借着这句经文要和我们华人信徒讲一句话，你不可徒受他的恩典，因为他在悦纳的日子现在临到我们华人了。我们华人和哥林多和亚弗的后裔相比，我们又晚了两千年呢。现在福音终于临到我们了，我们不要徒受啊。你白白听了福音却没有得着天国的永生，你太可惜了。是讲这个，我再次对华人信徒说，你对信仰要认真呢。很多人说高牧师太严了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可真的不太明白这个恩典的意义到底重到什么地步啊！高牧师的严格算什么呀？如果你没有得到恩典给你那个永恒的生命的那种的救恩呢，你实在是太可惜了。那所有的严格对我们所有信主人来说没有更重的，是我们自己要对自己的救恩实在是要特别的重视起来。这个是六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，保罗对哥林多的力度，对我们华人信徒的力度要增加两千年的分量。不可徒受他的恩典，因为在悦纳的时候悦纳了你。那这是现在拯救的时候，拯救我们华人信徒。 OK， 那有了这段以后呢，到三节一直到第十节，保罗讲什么呢？讲他们福音的使者的生命见证。你凭什么听保罗的呢？凭什么接受这个牧师的教导和牧养呢？你凭什么在这个教会选择这个教会呢？你为什么呢？他在你信仰当中有什么可信度呢？你为什么要接受他呢？很多人说你要跟随神不跟随人事，那你现在跟随的是谁呀？跟随的是哪一个人呢？你怎么知道你跟随的是神呢？你是透过神所设立的牧羊人跟随神，是不是啊？那你怎么知道他是神的牧羊人呢？设立带领你的呢？你怎么界定呢？保罗讲了一大堆有关神的牧羊人的界定，有二十八个，我数了一下，有二十八个特点。我不能每一个给讲给大家听，我稍微读一下。二十八个特点不一定都具备，但是这些特点都是界定他到底是不是从神来的，传神道的，牧养你的，教导你的，你的牧者。保罗说什么呢？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，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。他特别讲到这个职分，福音使者的职分。那福音使者的职分是什么？不是叫人有妨碍是什么意思？不是拦阻人建立信仰，是帮助人建立信仰。但是呢，你被毁谤以后呢， 或者说正确的建立你信仰的人，如果被毁谤以后呢，你就进入一个错误的信仰的里面。换句话说，当你毁谤了一个真正神来的牧养你的人，你就脱离了正确的牧养，进入一个错误的牧养，这个对你来说是影响是极深的，甚至是致命的，你可千万要小心，不要对神所差派牧人的职分轻易的去判定去毁谤，你会掉到自己挖的陷阱的里面。那这个是保罗所说的，他要强调他的身份的绝对性，你不能够毁谤保罗，离开正确的牧养。那保罗的牧养是什么呢？第四节，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。他确实是被神使用的，在各样的事情，28样，表明是神的用人。有哪些样呢？有很多我们没办法体会啊，我稍微讲一下呢。如果以后有机会呢，每一样每一样讲一讲，那这不知道讲多少篇道了，28个点太多了。他说呢，就如在假如哈比利许多的忍耐，这个牧者，神来的讲神的道的，他有没有忍耐？患难，他是不是敢于为主经历患难的？穷乏，他是不是为了主的缘故，前面为主而活，他愿意承受穷乏？他是不是为了主的缘故愿意经历困苦？他是不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愿意接受鞭打、监禁、扰乱？他是不是为了主的缘故是很勤劳的侍奉主的人，还是一个懒惰的人？他是不是一个很警醒的在神道德面前坚守的人，还是一个妥协的人？不时，他是不是对自己肉体真正的要制服他，还是体贴肉体的人？廉洁，他对钱的上面，他是不是真正在身边守住那个廉洁？在知识上，他真正有没有圣经知识的装备？他有没有恒忍，在神的道上坚忍忍耐，在攻击的下面他仍然能够持守？恩慈，他对有没有从神来的基督的爱心？他有没有圣灵的感化？他真正里面有圣灵的感动吗？他讲到牧养的时候，他真正有无伪的爱心吗？他爱人是真的还是假的？从神来的爱心还是肉体的？还是为了取得别人的爱心去讨人的好？真实的道理，他讲的是真正的福音的真理吗？神的大能在他的牧养和带领当中能见到神的能力吗？在他所牧养的教会里面能够看见神的大能吗？神的大能在这个教会当中能够看得见吗？仁义的兵器，他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是不是本着公义在做，还是真正用虚假、用诡诈、用罪来征战？荣耀和羞辱，他在乎荣耀在乎羞辱吗？恶名和美名，他在乎为自己的美名害怕别人说他是恶名吗？似乎是诱惑的，却是诚实的，他真的是在这个诱惑的当中吗？还是真正守住那个真理？似乎不为人所知，却是人所共知的，他真的在乎大家对他的名声的这个肯定，还是大家都不理他？他真的在乎吗？在乎民调吗？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，他真的好像被打死了吗？但是真在主面前是活着的，似乎受责罚却是不至于丧命的，他似乎好像是被惩治，但是呢，他确实是建立在主的面前，似乎是忧愁，他常常为教会忧愁，却是常常喜乐在主的里面，似乎是贫穷的，他愿意经历贫穷，却叫许多人富足的，他似乎一无所有，好像他什么都没有了，却是样样都有，真正在主面前一无缺乏。我就说我们教会，希望教会在经历这半年的时间，大家在看这28样，你去看，你在检讨教会这10年，这是很多是可以观察的，到底是不是从神来的，这些是可以观察的。一个真正侍奉神的人，传神道的人，他在这些28项的这个当中，他不一定每一项都有，甚至不一定每一项都做的都很好，但是呢，这28项对他是一个印证，是个光照。真的吗？他真的是传神的道的吗？真的是可信任的吗？真的是神所差来的吗？我们真的要接受他的带领吗？还是被他带到沟里去了？ 那这些呢都很细哈，我就没有时间多讲，所以大家从这个里面啊自己去慢慢体会。十一节到十二到十三节，这三节很重要。有了前面这些以后，这是保罗有的，他确实从神差来的牧者。然后保罗讲十一节到十三节，他说呢，哥林多人，我向你们口是敞开的，心是宽容的，你们狭窄原不在乎我们，是在乎你们的心肠狭窄。他在说什么呢？说哥林多教会的人不接受保罗的教导，不认可保罗的牧养，因为在后书在后面还在讲他们诋毁保罗，说保罗是贪财的，说保罗用心计来辖制他们，不接受。那在这个里面呢，保罗点出一点，你们不能够接受福音真道，不能接受生命之道建立你们的生命，不能够被成就为圣徒，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。这个问题不是出在保罗身上，保罗没有问题的，保罗讲的都是对的，保罗的全备的福音是完备的，但是你们出了问题是什么？你们的心肠狭窄是什么意思？你们只接受你们心里喜欢的啊。这个原文的意思呢叫 restrict by you by, 就是你们自己把自己限制住了。怎么限制住呢？是 in your own affections， 是在你个人的喜好的当中被限制住了。那保罗点出一个什么呢？圣徒生命建立当中的一个困难点之一哈，或者说在听到在接受神的道的面前的困难点之一在哪里呢？你按着个人的喜好，这个是问题。在教会里面要讲圣经讲福音真道，但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听的，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的。那如果教会的确是讲圣经，的确是讲福音真理，但是呢，信徒有的听有的不听，那不听的人为什么不听？保罗在这里说，你个人的喜好，你不想听，你只想听你喜欢听的。这个是外邦教会非常大的病症之一，信仰的病症之一，按照个人的喜好听神的道。我喜欢这个牧者，我喜欢他的牧养，他的教导我愿意接受，他的带领我愿意遵循，我愿意跟随。那我请问你所判定的标准是什么？是你个人的喜好呢，还是圣灵对你的感动和带领？是你个人判定的标准呢，还是圣经的真理？很可惜，很多人是前者。我就喜欢这样子，他讲的我不喜欢，所以我就离开，所以我就不听，所以我就抵挡，因为我不喜欢，所以我就不听。大家要了解哈，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我现在讲的你觉得是没有道理，但是我们经常掉在这个里面，因为我不喜欢，所以我不听。我请问你听到的时候是因为这个缘故吗？是因为你喜欢所以你产生取舍吗？还是因为神喜欢你听什么，圣灵感动你听什么，你就听什么呢？这个就产生你和神的道到底有没有生命的连接，还是被你个人的喜好或者说被你的肉体断在那边，就直接影响到你能不能够吸收到生命之道，和你的生命真正有没有被建立被改变。只有一两节的圣经，但是呢，保罗把那个核心的要点点出来，信徒生命当中那一个要点。你在听到的时候一定要哥林多前书十四章慎思明辨，然后使徒行传十七章比利亚的信徒天天考察圣经，要晓得所听得到是与不是。这是你听到的原则，绝对不是我个人喜欢不喜欢。那个你就掉在哥林多教会这个错误的里面了，是你心肠的狭窄限制了你。他用是你心肠狭窄，这是中文的比喻， 那实际上不，这个还不叫做心胸狭窄，不是心胸，个人心胸宽和窄的问题，是你个人的喜好限制了你，而不是圣灵的感动、基督的爱激励你和神的旨意带领你。这个就产生本质的不同。我跟大家说，我信主以后，我所有的道都听的，有的道真的是不好听，我也照样听的，我没有抵挡过什么道的。那对很多人就他对这个听道就很 picky 啊，中文英文这个词，他那我就问他，你这个很挑剔，那你怎么挑剔？如果你本着圣经真理挑剔，你是比利亚的信徒，那就是好。本着个人的喜好你挑剔呢，那你就有问题。所以这个呢，我加重要多讲这几句，这是我们信徒常见的问题。然后十三节保罗说，你们也要照样用宽宏的心报答我，这话正像对自己的孩子说的。那中文翻译呢，又好像是说你们对保罗要好像个人性的互动，不是的。前面讲到你的心肠狭窄，是你的心被你个人的喜好限制住，所以神的道进不去。现在呢，你要把你的心打开，不要被你个人的喜好限制住，神的道就能进去了。保罗在说这个，你的心打开，向谁打开？向圣灵打开，向圣经打开。每次听到，这是圣经吗？确定，那神要透过这个圣经对我说什么？你每次听到都会有得着的。那很多人说，我听到没有得着，你为什么没有得着？如果讲台讲的圣经你却没有得着，是讲的问题还是听的问题？你听的问题。那你得着，得着什么？得着圣经啊。圣经是什么？圣经是神对你说的话。当你听到神对你说的话，你就得到神的带领和神的建立，你就是蒙恩的，你就路就走对了。这个道理不难的。那拦阻这个道理的是什么？个人的喜好肉体。保罗说，你们的心肠狭窄，个人的喜好限制，在神的道你不能，要全然敞开。那我说的话正像对自己的孩子说的，什么意思呢？好像父母对孩子说话，父母对孩子说话，孩子为什么会听啊？他信任嘛，父母是爱我的，虽然这个话来了我不懂，那孩子小嘛，有时候他道理不明白，但是父母跟我说，我就听着吧，等他懂了以后，哦，原来我爸妈跟我说过这个，那他就得到他父母话对他的建立。虽然他刚开始不懂不明白，甚至他的小肉体也不愿意接受，但父母跟他讲了以后，他听了这个教训以后，他就受益了。保罗用比喻和哥林多信徒说 OK。 那十四节到十八节有点难度，有难度也不叫，也叫做没难度。难度在哪里呢？是被人误解了以后产生的难度。那在这里面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文，大家很熟悉的十四节，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，不要同父一轭。那这一句话呢，被解释成呢，你结婚呢不能跟非信徒结婚，一定是信徒跟信徒结婚。你这样应用呢是 OK 的，可以，但是圣经的本意不是这个。这个难度在这里，不可同父一轭是什么意思？你要看上下文，从十四节一直看到十八节，是讲到分别为圣，这是这一段经文的最核心的主题。你要分别为圣。那为什么要分别为圣啊？为什么强调哥林多教会要分别为圣啊？分别为圣对外邦人来说有特别的挑战，有两个。第一个挑战，我们是新出信的，我们没有这个概念。第二个挑战，我们的教会和世俗是连在一起的。相对于当初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到迦南地的分别为圣，我们有这两个挑战。那上帝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埃及就已经分别为圣了，在歌珊地不但他们是属于神，接受神的教导，并且physically 物理上和外邦人是分开的。那这个分别为圣到旷野进入到迦南地的时候， 是全然的实现，以色列国和外邦的国是全然的分开的，物理上。然后神的律法和外邦所有的世俗的律法完全是不一样的，这两样形成了分别为圣，物理上和神的律法，我们的心思意念神的道形成了。那我们面对哥林多教会，哥林多的信徒，我们在物理上只有在教会的这个时间是分开的，其他时间全在一起。那神的道呢，是帮助我们可以和他隔离，但由于在物理上没有办法分开，所以神的道呢也在外面的世俗的当中受到极大的挑战。哥罗西书，世俗的学问侵入到教会的里面，那这样的情况在现代教会，在华人教会非常普遍。在教会里面讲世俗的哲学，讲什么老子孔子，讲什么苏格拉底，讲什么柏拉图，你可以拿它做例证，但是你不能讲它，不能传讲它，不能把中国文化什么希腊哲学跟圣经结合在一起，你那个就不是分别为圣，那是与世俗为友。这样的错误现在在整个的外邦福音派里面是遍地都是的，这个是非常可怕的，这个叫做同父异恶。所以在后面的经文你看哈，十四节讲完以后，他后面还有话呢。为什么我说不是指婚姻的哈？它叫什么呢？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？这两样啊，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？信主的和不信主有什么相干呢？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？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？那这种的比较就是信和不信的区别，是分别为圣的原则。如果保罗是说不信的不能在一起结婚，那就和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对婚姻的教导就矛盾了。保罗说，如果有一方不信的，但是他情愿和你同住，你就不要和他离婚，有一天他有机会能够信主的。保罗对婚姻有清楚的教导的。那特别对于外邦信徒来说，很有可能我们原来都不信，后来一个先信另外一个信，我家就是这样子的，我太太先信我后信的，那如果一信主就离婚了，那不对，也不合圣经的教导，也在信仰的实践当中是根本就不对的。所以那个不对，这句经文不是用在婚姻上，是用在我们信仰要分别为圣和外邦分开，而不是和世俗为伍。那现在整个这个时代福音派和世俗为伍的啊，我们希望教会做的这一步，我就是要进一步的要实现分别为圣的。那我是觉得原来的情况不好，已经开始融合了，我要进一步分别为圣，要走分别为圣的路的。那这个是原则摆在这个里面，所以它会有这么多的比喻，义和不义，光明和黑暗，基督和比列，信主和不信主，神的殿和偶像，这五样都是不相合的。然后大家再看后面他引用的经文，神曾说，我在你们中间居住，在你们中间来往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又说，你们勿要从他们中间出来，与他们分别，不要沾不洁的物，我就受纳你们。这都是利未记当中的教导。他们还没有进入迦南地，在旷野的时候，上帝在利未记就告诉他们，你们一定要和外邦分别的，分别为圣。进入到迦南地，把迦南人全部灭掉，不能和他们融合在一起的。都在讲到分别为圣的这个原则。第十八节，我要做你们的父，你们要做我的儿女，这是全能神说的。这些所有的教导都在利未记、出埃及记、以赛亚书，都在讲到要和世俗全然的分开。所以在这个十四节到第十八节这段经文教导的里面，核心的这个意义叫做分别为圣。因为外邦人不容易分别为圣，在分别为圣有挑战，哥林多教会有挑战，我们现代的教会有挑战，现代教会这个挑战当中大多数很多都失败了，和世俗为伍，到一个地步同性恋都进来教会了。那这个是我们这个时代面对的挑战，分别为圣是讲这个。 OK， 这是第六章。 那第六章这个里面呢，有三个重点，我把给大家回复一下。我们进入第七章，第一个，在神的恩典当中一定要实现的啊，四个重点哈，一定要实现你生命当中前面的生命的改变。第二个，你要认清楚谁是传神的道的。保罗讲了28个这个印记。第三个，我们不要被自己的喜好限制住，阻挡神的道。我们要向神的道全然的敞开，不是按照个人肉体的喜好来听。第四个，分别为圣。如果你不分别为圣，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信仰的建立。OK， 好，这是第六章。到第七章呢，也是很重要的经文。第七章第一节，这里面讲到我们内在的生命的状态所产生的圣徒生命的建立，脱离旧的生命和新的生命的建立啊。第七章这里面这个内容也比较多，比较重要哈。那第七章第一节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既有这等应许，就当洁净自己，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，敬畏神，得以成圣。这一节经文里面信息量非常大，也很完整。那这样完整的经文有多处都有这样的一个经文啊，罗马书第六章的22节啊，天山罗利家应该是前书第二章第13节，都是类似的经文。保罗用一节的圣经把整个救恩把它完整的浓缩的把它诠释出来，做总结性也做承上启下。第一，亲爱的弟兄，对象是弟兄哈，我们有了这样的应许，你有了这个应许，应许在先的哈，就是信神的人才有的。然后呢，要洁净自己。什么叫做洁净自己？后面有两样，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啊。什么叫做洁净自己啊？我们信了主了，基督的宝血洁净了我们，是那怎么实现洁净啊？我们要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啊。换句话说，如果我现在还活在奸淫的里面，我在洁净自己吗？没有，我在污秽自己啊。那我可能会有同性恋没有问题，我脱离同性恋的罪你就洁净了吗？但是我不脱离，我仍然留在同性恋的罪的里面，那你还是在污秽自己的灵魂一切的污秽。我们内心呢、啊，我们心灵啊，向神的道是敞开的吗？真的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吗？还是穿一个宗教外衣呢？我们真的为主而活吗？还在为自己而活呢？你灵魂是真的洁净了吗？是受圣灵的掌管吗？然后敬畏神，这样的人带着敬畏的神的心得以成圣啊，这样你才能够活出圣徒的生命呢。所以七章一节六章一节都是很重要的经文啊，承上启下，总结性的要点性的经文啊。那这个事情有了以后，再向后面引第二节，二节到四节，你们要心地宽大的收纳我们。有心地宽大了，大家就了解了哈。心要向神的道敞开，向神的使者敞开。我们未曾亏负谁，未曾败坏谁，未曾占谁的便宜。保罗再次来重申他们的身份的确定性。一个传神道的人是真正带着个人的私利吗？带着个人的私欲和骄傲吗？在他所行的当中是亏负了谁，是败坏了谁，是占了谁的便宜吗？那这是一个基本的道德行为对他身份的一个认定。这个牧师，这个传道人，他是一个占别人便宜的人吗？他是一个亏负别人的人吗？他是在建立别人的信仰，还是在败坏别人的信仰？是为了自己的目的败坏别人的信仰，还是为了别人的目的建立别人的信仰呢？你印证他是真的还是假的？真的你就得建立，假的你就被误导，甚至遭受败坏。 OK， 每个信徒要为你自己的信仰负责，为你永生负责的。好，第三节，我说这话不是要定你们的罪，我已经说过你们藏在我心里，情愿与你们同生同死啊。保罗跟哥林多信徒说，他讲话既重，也告诉他是本于爱心啊，不是定罪，要把问题指出来啊。这个呢， 是保罗书信的特点，他敢于指出问题，也是现代的牧师需要学习的一个非常重要传道的品质，要敢于指出信徒的问题，他才能够被改变被建立。不是来了教会打一针吗啡让他回家，他很多的问题你说他没问题，你那是害他，你不是爱他的。指出他的问题让他得到建立，那对于信徒来说，不要指出你的问题你就开始翻脸了，你就开始不高兴了，就抵挡了，夸你你就高兴，只是问你你就不高兴，你对你没有好处的。 OK， 那重要的是不是他指出我的问题，是上帝借着他指出我的问题。那我在讲道上我责备过、啊、不要去吃喝醉酒啊，那就信徒回去以后 就拼命吃喝醉酒，还故意秀出来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没有意义的，你赌那种气只是对你有损害，没有任何的帮助的。 OK， 那指出问题确定从神来的，我就得改变，是吧？感恩啊，神建立我。好，第四节，我大大的放胆向你们说话，我因你们多多夸口，满得安慰。我在一切患难中分外的快乐。那这个是保罗说，如果我是这样牧养，如果信徒跟我这样互动，我是非常高兴的，我愿意和大家同行啊。那这任何的患难，我都愿意去这个承受的。五节到第八节这一段哈，那这一段呢，他讲了提多啊，比较重点在九到十三节和后面哈。我把前面我就简化一下吧，你时间的缘故哈。那马其顿这个事情，我前面补了一下哈。那提多呢，被保罗派去哥林多，然后呢纠正哥林多的问题。那为什么派提多呢？提多和提摩太两个不一样。提摩太呢，他真理非常好，教导很好，但提摩太呢，相对没有提多有胆量，提多有胆量，所以被派去克里特，到那个很彪悍的那个信徒的这个环境当中，他敢于去讲道的。所以呢，当时哥林多已经出了乱子了，结党纷争，那巴拿巴都离开了，那巴拿巴教导是非常好，但他们一直结党呢，有捧巴拿巴，又有攻击巴拿巴，巴拿巴一看没有办法做下去，所以他就离开了。那离开以后呢，哥林多受损啊，我一直跟大家说，赶走牧师是你自己受损啊，是吧？信徒跟和牧者的关系啊，你抵挡牧者，你把牧者赶走，那个羊没有益处啊，击挡牧人羊就分散了，你不要觉得你过瘾了，你可以要把牧师骂一通，到最后遭损的是你自己啊，你这个账要算清楚的。那巴拿巴离开了啊，那个不是巴拿巴，对不起，亚波罗哈，亚波罗。那亚波罗离开了，后来呢？不是巴拿巴哈，亚波罗。亚波罗离开了，后来这个保罗呢就派了这个提多去，派了提多去以后呢，那就有改变。那提多教导他们，他们接待提多有改变。然后到第九节呢，到第八节开始哈，那这里面。他听到了好消息以后呢，第八就说，我先前写信叫你们忧愁，后来虽然懊悔，如今却不后悔，因为我知道那信叫你们忧愁不过是暂时的。第九节，如今我欢喜不是因你们忧愁，是因你们从忧愁中生出懊悔来。这是要点。那保罗他高兴，原来忧愁是写信让他们忧愁，因为责备他们，责备了以后呢，保罗会忧愁是什么呢？责备以后，哥林多会忧愁。那这个忧愁，如果他到一个地步，到前面第二章说他沉沦了，我忧愁到一步，干脆我就算了，我就这样子了。这个被责备了以后呢，我也不想好了，我就破罐子破摔了，我就随便混了，那这个就糟糕了。这个变成责备他以后呢，他的信仰也受损了。那保罗因此他就忧愁，说我这责备了以后到底有没有好的效果呢？那这是所有牧者的心态，我也是这样，我讲到偏严格，责备完以后我心里也打鼓，我这责备完以后我讲的我认为是对的，对他有益处，但是他以后受不了，他就破罐子破摔，那这怎么办呢？那这个也心里很难受。那保罗说呢，后来他又不忧愁是什么呢？有正面的效果出来，他们懊悔了，真的认识自己错，真的愿意悔改，那保罗就高兴了。那这件事情呢是重要的，因为呢他如果没有懊悔，他又不忧愁，那他就走在死路上， 他生命就不可能改变。所以你要他生命改变，你必须要责备他，让他为自己的罪忧愁，然后产生懊悔，他生命才会改变。那这一个点是所有做父母的你都会有这个挣扎，那孩子我到底讲他不讲他，讲他他不高兴，不讲他他完蛋了，这你必须要讲的。那这是牧养当中的一个点，当然要把握的准确，你不能过头，要恰恰好，这个蛮难的啊。求神带领，保罗把握的是最好的啊。那其他的牧者包括我把握的可能不好啊，但原则上是对的。然后呢，后面他说呢，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，凡事就不至于因我们受亏损了啊。当你这个忧愁是按着神的意思，确实是从神来的，圣经的教导，神的道确实责备我，我确实为我的罪感到忧愁了。第十节，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，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，以致得救。这一点是 定在这个点上。当我们为自己的罪忧愁，按着神的意思忧愁，结果我懊悔，我顺从圣灵改变我过去的旧的状态，我脱离了罪，我就在神面前持续走在得救的道路上，这个是重要的。以至于得救，也是以至于在神面前生命更新改变，以至于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，新的生命，和神真的和好，你的得救就是确实的。在这个点上，我一定要讲我们在基督信仰当中一个非常错误的观念，信主以后就平安喜乐。我到教会来，你要让我喜乐，我喜乐了，我才得到了好的教会的这个服侍，否则你让我不开心，这个教会就是坏的，就是不好的，我就要对你牧者发怒了。你这样的观点是错的，大错特错。我一直说，信主以后平安喜乐叫做属天的，不是属肉体的，不是属世界的，属天的平安，属天的喜乐。因为我属于天，所以我有那么大的喜乐，否则就不会有罗马书说我们在地上劳苦叹息。那这个就是互相矛盾的。那当我们信了主以后，来到教会接受神的教导，我们因为罪的缘故被神的道点名，我们开始悔改，我们有忧愁，生命改变，活出了基督义的生命，我们因此就喜乐了，这是真正的平安喜乐。我们因此在神的救恩的当中就有属天的平安，这是真正的平安和喜乐，不是肉体的，不是世界的。这个是外邦信徒，特别是华人信徒很多的误区，对平安喜乐的认识。甚至有的牧师说，你忧愁就是罪，不喜乐就是罪，你这样说都太过简单。你要告诉信徒什么叫做不喜乐是罪，是没有属天的喜乐，那不好，但是呢，肉体上的那种追求的喜乐，那才是罪的。 OK， 要分清楚。所以到教会来，在神的道德面前，保罗讲到这个原则，以至于得救。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，比较了，什么叫做世俗的忧愁？肉体的情欲，眼目的情欲，今生的骄傲。我信主了，没有得着我想要的世界的财富，没有得着我迷信情节所产生的给我的各样的祝福，凡事顺利，没有产生那些虚假的福音啊，让我信了主以后我很荣耀啊，我在教会里很成功，大家都推捧我，把我说成是属灵的带领者，让我觉得我很属灵很高超，没有人这样子吹捧我，所以我就忧愁了，这都叫做世俗的忧愁，叫人死的，是把人带到错误的信仰的道路上，对人没有益处的。那这叫做世俗的忧愁，属神的忧愁，世俗的忧愁，一个是义的建立生命的，一个是罪的拆毁生命的。 OK， 好，十一节，你看，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，就生出何等的，后面有七样，有七样的这个 感受，而不是像五样哈，啊，是七样，七样，七样的感受，内心的感受，生出什么呢？生出何等的殷勤，这个殷勤是对神的殷勤。自诉是什么意思？对自己的控诉，自我控诉是什么意思？在神面前说，神，我真是个罪人。你读诗篇哈，你读大卫的诗篇，大卫太多的诗篇是自诉的，自恨，大卫诗篇里都有的，那都是大卫的生命的状态和他生命的改变。恐惧、想念、热心、责罚，都是本着神的意思，有这七样的内心的生命的状态。那这个状态是因为忧愁，是因为罪的缘故，然后产生了这些跟神的互动，然后会产生改变。然后圣经说，在这一切事上，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洁净的。你看到没有？这个连接点哈，有忧愁，有懊悔，有这七样的状态，来有印证我们是洁净的。是什么意思？觉得自己一点问题都没有，是不洁的；觉得自己问题很多，是洁净的。那这个问题的焦点在哪里呢？是在神的面前对自己正确的认识，是在基督的救恩的当中，是被神洁净的状态，也会持续的被神洁净，逐渐走圣洁的路。不认为自己有问题，认为自己是完美的，是活在罪的里面，罪的迷蒙的当中，没有在基督的里面被洁净，一直活在污秽的当中，是不洁的。这个叫做洁净和不洁净。 OK， 那这个是有关圣徒生命的建立，在这段经文所带出来的非常重要的信息。你怎么知道你是洁净的？所以很多基督徒啊，信主的就很容易认罪的啊，那些不信主的，他说他没有罪。我跟你说，到底是谁没有罪？谁是洁净的？认罪的、悔改的是洁净的，被基督的救恩洁净；不认罪的、不悔改的是不洁的，因为你本身都是罪人。重点在这里。好，十二节，我虽然重新写信给你们，却不为那亏负人的，也不为那受人亏负的，乃要在神面前把你们顾念我们的热心表明出来。他什么意思呢？保罗写信不是给你们打官司啊！啊，你这个对那个错，你们之间这个互动啊，你对你错，不是这个。保罗说我和这个无关，不搞你们人和人之间这种的官司，再把你们带到神的面前。你们众人都要到神的面前，因为哥林多教会有纷争嘛，结党嘛，他说他错，他说他错嘛。那保罗写信说，我不是给你们搞这个对错的这个事情，大家都要到神的面前来看神怎么带领你们，你要被神所光照，这是重点。好，十三节，故此我们得了安慰啊，就是他在哥林多的回应中得了安慰。在后面这一段呢，有一个重点，我需要把它再讲一下，并且在安慰之中，因你们众人使提多心里欢畅，我就更加的欢喜了。那使提多心里欢畅，保罗就欢喜，是什么意思呢？啊，不是说我派的人，你让他高兴，我就有面子了，我就欢喜了，不是的。提多去是传神的道，当他们使提多心里欢畅，接受神的道，保罗就知道他们在神面前蒙恩，就欢喜了。传神道的人，他心里欢喜和心里忧愁，来印证信徒的状态到底是对还是错。在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七节，那些为你们的灵魂昼夜警醒的，你们要敬重他。信徒在牧者面前有一个信仰的鉴定的一个功能。我讲到真正的牧者，真正的牧者对信徒生命的观察，如果从神来的，是一个准确的观察。当他对这个信徒的生命的灵性状态是认可的，那这个信徒的状态是比较正确。当他忧愁不认可的时候，他是很错误的。你可千万不要自以为你和牧者对你个人灵命的判定是一样的，你千万不要这样以为。甚至你觉得你比你自己更了解牧者对你的了解，你不要这样以为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不是牧者更了解你，是神更了解你。 神会开启那个属他的牧者更加的了解你，超过你自己对你灵性的了解，你要知道这一点。所以我说那些不接受牧养的人，觉得自己能够牧养自己的人，你落在极大误区的里面。我在讲道上说过，你很优秀吗？你一定要找一个能够牧养你的人，或者神建立你成为牧者，否则你的牧养一定会落入一种误区。不接受牧养，觉得靠自己的才能就可以成为很属灵的人，你绝对不会是属灵的。我很绝对的告诉你这句话，没有可能的。啊，你在接受牧养，被光照，在顺服的当中被神建立，你的灵性才会有正确的成长。这个是保罗对提多和哥林多互动的，他的这一个判定里面所包含的非常重要的这个内涵。第十四节，我若对提多夸奖了你们什么，也觉得没有惭愧，因我对提多夸奖你们的话都成了真的，正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都是真的。到第十五节，并且提多想起你们众人的顺服，怎样恐惧战惊的接待他，他爱你们的心肠就越发热了。那这节经文请大家特别留意。那最近我在教会经历一些的事情，对这节经文的感受比较强烈。提多想起你们众人的顺服，提多是牧者，传递神的道的，怎样恐惧战惊的接待他，对提多的接待和顺服可以接受提多的牧养和教导。那提多呢，爱他们的心就越发热了，那提多呢和他们正确的牧养的互动呢会变得彼此的叠加，他的牧养会越来越好，彼此的建立会越来越好，会越来越健康，信徒的生命会越来越健康，这是个良性的循环，这是好事情。但是如果你和牧者的互动不是恐惧战惊，不是顺服，是抵挡，是藐视，你和他牧养的关系就断了，就没有了。那我也再次和信徒说，如果你对牧者是这样的一个关系，我还劝你换一个牧者吧，这个牧者不能再牧养你了。为什么我在教会里面我说，不是每一个人我都能牧养，也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我的牧养的，是在一个互动关系当中，这一个根基到底有没有。你如果不能够顺服牧者的牧养，你不能够接受他的牧养，你是藐视他，你是抵挡他，你和他的牧养关系是断了，没有了。你再找一个牧者吧，求神带领你有个好的牧者。啊，这是很重要的，这个不是上下级的关系，也不是压制的关系，是一个正确在主里的关系。那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呢，他没有把这句话的这个更多的意思讲出来，但这句话包含这个意思。那有了这个以后呢，到十六节，我如今欢喜能在凡事上为你们放心，这是结果。保罗就欢喜了，在凡事上为你们就放心了。他作为使徒对不对哥林多教会放心了，是什么？他们和提多的互动是正确了，他们和神的道之间的互动是正确了，他们对圣灵的这个顺服是正确了，他们和神的关系是正确了，保罗就放心了。那这个正确的当中就会产生圣徒生命的建立，就会实现在基督里一切都变成新的了，旧事就会过去，就会真正和神全然的和好了。所以这是这段经文的所包含的内容。那我们来过一下思考题和填空题。第一个，使徒保罗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，是为了展示自己的高超吗？不是哈，生命的见证。那这28项呢，是使徒保罗生命的见证。那并不是每个牧者都能够全背，但是呢，这是光照，是镜子。你在这个镜子当中对牧者有一定的判定的啊！我再次跟大家说，你判定牧者不是本着你个人的喜好的，圣经的原则， 保罗的见证本身也是圣经的原则。OK， 第二，信与不信的原不相配是指婚姻方面还是事工方面？教导的核心是什么？我特别要讲这个，因为在这律经文当中，我听过太多的说法是讲的婚姻，可以应用，但不绝对，啊，主要应用是什么？我们信仰一定要分别为圣，特别对外邦信徒说的。我们没有分别为圣的这个背景，但是原则呢，必须要有，啊，怎么样能够在外邦的背景当中能够分别为圣？这是外邦教会非常大的挑战，信徒和教会都是一样的。OK， 好。第三，信徒要追求得以成圣，如何可以真正成圣？成圣的生命特质是什么？回到哥林多后书的五章十七节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你真的有生命的改变吗？你旧的生命有没有过去？新的生命有没有活出来？所以昨天我参加小组查经的时候，有一个弟兄姊妹分享，我说你信主了，你生命有改变吗？如果有改变，那你信的就是对的。如果你没有改变，只是披个宗教外衣，那你的本质没有的。那我们可以考察自己，我信主了，我生命有改变吗？我旧的生命和新的生命有没有转换？有的话，那好消息，感谢主，继续改变。如果没有，那也是一个警告的消息，你需要改变。OK，旧事已过，变成新的了。生命特征有了以后，你就在成圣的路上。第四，神的心意是赐给信徒平安，为何还要人忧愁？为何忧愁会产生洁净？我再次说，赐给信徒平安叫属天的平安。有了属天的平安，才是真正的平安。我们活在世上，这我们这两年的瘟疫了，有随时可能会要命的。因为我有属天的平安，我不在乎的。世上的瘟疫啊、战争啊、饥荒啊、人的逼迫啊，不在乎，因为我有天上永恒生命的应许，地上客旅寄居的，这个旧帐篷早晚要拆的，我根本都不在乎。所以，世上再大的事情，我都是有平安，这叫做真正的平安。属天的平安是这个。那忧愁是什么呢？我是罪人。我需要脱离罪的捆绑，需要脱离罪的缠累，需要离开旧的生命，活出新的生命，更像我的主基督，有更多的仁义和圣洁活出来。那我讨厌我旧的罪，我讨厌肉体对我的吸引，对我的诱惑，我要离开它，我为我的罪忧愁，因此我走洁净的道路，就显出我是洁净的，并且能够真正得主的洁净。 OK， 这个是彼此的关系。第五，为何保罗夸奖哥林多信徒是因为恐惧战惊接待了提多吗？不是的，他们对神真正的敬畏和顺服，对神的道真正的敞开的接受，这个是值得夸奖的地方。不是人和人的关系，那个不重要。所以教会做带领的不是要耍个人的权威和权柄，不是的，是把神的权柄实现在每一个圣徒生命的当中，包括牧者自己，牧者自己也要顺服神的，没有人的权威可耍的，没有意义的。 OK， 好，后面填空题。第一个，真正得到恩典必须认识神的爱，真正得到恩典必须遵从神的教训，这两样都有啊，蒙恩，认识神的爱，也要遵从神的教训。第二，信徒都是来自罪恶的世界，信徒都要脱离罪恶的世界，我们都是从罪恶的世界来，也都要脱离的。第三，得以成圣是靠着神的应许，得以成圣是靠着神的工作。再次说，成圣不是我们自己修行的结果，神的工不停地坐在我们身上，我所做的是什么？信从神，信心的回应，唯独信心，顺从圣灵，不顺从肉体。我们是跟随者，是被塑造者。那怎么样跟随，怎么样被塑造呢？是凭着信心跟随，不跟随就没有了。这个是我们在神面前的回应。第四，圣徒不为世俗的事忧虑， 圣徒要为天国的拦阻忧虑啊，我们或者为罪忧虑啊，我们不为世俗的事情忧虑，没什么好忧虑的，钱财这方面不要忧虑的啊。第五，有罪而不敬畏神没有盼望，有罪而敬畏神必有盼望啊，不怕有罪的啊，我们都是罪人，不怕的。那敬畏神，神会改变我们，会洁净我们啊。那不敬畏神，那就没盼望了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感谢你啊，再次在你的圣言当中来啊，求主你带领，把属你的真理带给你的儿女。求圣灵在每一位信徒的生命里面做工，你开启他们的良心，开启他们的良知，让他们能够认识生命之道，你的道，让他们得到你的建立，成为属你的圣徒。我们感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 Amen。